话，就是同样塞在那洞里面，那你祷告一样可以得答应。那么这是好几年前的事，那现在其实又进步，现在不需要。现在呢，你祷告好了，他呢就有人在那里就把那 cell phone 也好，把不管什么电话也好，就拿到那个墙那里去。就对着墙，那么你呢在祷告，有人在那里拿到那里去，那么好了，你的祷告应该神非听不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犹太人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因着神是三二一的神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错，神在无限里面，神是父神的，他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看见，他是奥秘。但是子神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。现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生在哪个世纪，无论你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你只要向主祷告，他都听见。主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不为孤儿。”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好听的话还是事实？感谢主，你看见。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，因着他复活升到天上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灵就降下来。所以今天呢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说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不要忘记了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主明明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。他怎么在我们中间？他不是两千年前来过的吗？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就是主在我们中间。圣灵的同在就是主的同在，主的爱就是父的爱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所信的福音才变成真实。我举个简单的比方，这是不完全的。比方说今天呢，我这里有一杯水，我口渴的，但我就喝这杯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在我们这个温度底下，它是水。那么假定呢，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很高温的，在100度的环境里面，你知道这个水就变成水蒸气。水蒸气你是看不见。有人说我看见水蒸气了，没有，他从来没有看见水蒸气。他看见水气，不是水蒸气。真正的水蒸气是气体，你是看不见。你如果真的物理，你是化学读好的话，你化学读不好，不及格，那就没化学。那你如果真的看见水，看见那水气，那个还是你看得见，那个像雾一样的，那水那不是水蒸气。真正的水蒸气是看不见，你看不见，你摸不着。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我在地球的周围有很多的水蒸气，但是你看不见，是隐藏的，是渺茫的。那么等到温度慢慢降下来，到了我们室温的时候，就变成水了。你看见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它是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喝它，你就可以解渴。但等到温度再降的一个情形，它就变成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水是很好喝，不错，但你能不能把水抓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它抓在手里，一直等它变成冰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抓在你的手里，你觉得实在的，你觉得我抓得住它。好像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本来当水是水蒸气的，你觉得渺茫，你根本抓不住它，但现在呢，因为变成冰了，所以你能抓得住它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抓得住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圣灵里面让我们抓住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再说，我再说，今天你看见我们如果与神来往，最难办的一件事，他抓得住我们，我们抓不住他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你看见他太伟大了，他长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你知道，当妈妈跟孩子捉迷藏的时候，如果妈妈真的躲起来，真的躲得很好，他孩子怎么想找不到，孩子怎么找到，他妈妈故意让他看见。你看见吗？也是一样，谁如果和我们捉迷藏，你永远不可能看见他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了？弟兄姊妹，他不止在子里面，他也在圣灵里面。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了，是他让我们被抓住。妈妈什么时候给孩子们抓到了，你找到了，不是孩子厉害，是因为他的母亲乐意把他自己提示给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什么时候今天我们在圣灵在灵的深处一祷告，我们抓住他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神是渺茫，没有这件事，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。好，最后我才稍微再给弟兄姊妹说一点点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读物理的话，我现在不要给大家这个上物理课，这个太难了，我只告诉大家结果。你真的如果读物理的话，物理学家会告诉你，在某一种情底下，水蒸气跟水跟冰可以同时存在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说这个怎么可能？那是我们有限的头脑，不要讲神了，你就像神所创造万物里面，你在物理学里面会告诉你说，在某一个状态里面，详细我不去管它，但是起码就是水蒸气、水跟冰可以同时存在。所以弟兄，这是矛盾的，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今天都能经历，今天住在我们灵里面的是什么？是圣灵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同时呢也是主神，同时也是主神。你说这是矛盾吗？是矛盾，能明白我们不能明白，但幸好是这个矛盾叫我们能够经历神，否则我们怎么能经历，否则我们怎么与神同在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今天最痛苦的就是我们抓不住神了。我先姑且再说一个，就是加深你们的印象，就是你知道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，你领带怎么开始的？那么据说呢，你知道很多这个家里常常吵架，常常吵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丈夫很容易抓着妻子，妻子抓不住丈夫，因为妻子有长的头发，所以一吵起来，丈夫一抓一把就抓住他的头发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不公平啊，这个概念一点不公平，所以后来妻子就发明了领带。所以等到你抓我头发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抓你的领带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给大家看，你抓不住是一种痛苦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凭着我们，你今天要爬到天上去，但是还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。你知道那个这个苏俄的太空人呢、啊，转了一圈，在附近转了一圈，他说我证明宇宙都没有事，因为我转来转去都没有看见神。他转的范围太小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就算是你能爬到天上，他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但你看见他也已经化为乌有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神要和我们捉迷藏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找到他，基督徒找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基督找到他了？基督能够找到他，因为我们的神就像母亲。他知道我们抓不住他，他知道我们找不到母亲的痛苦，所以你看他动不动就被我们抓到，动不动就被我们遇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成功的？感谢神，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恩，神永远是神，永远是看不见。你可以证明宇宙没有神，又怎样？和你又怎样？但是感谢主，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工作，他把我们与神与人中间的距离把它缩短了。本来神是遥远的，现在神近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够再亲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，这个是什么？到底近到什么地步？你的口离你的心有多远，神就离你有多近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当我这个受浸谈话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得救了。就碰到这山东弟兄，他那个声音又重，而且又很凶，就把我吓住了。本来会回答的问题根本就不会，所以那到时候他就说我不可以受浸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很生气，我告诉他你那就不受浸。但那天我父亲还是劝我，他你晚上再去再试试看。就没想到万丈碰到个法官，我能这样更糟糕。那么结果呢，很稀奇，这个法官呢很和蔼。他就问我说，他说你告诉我你相信主耶稣了吗？我说我相信。他说你是这里相信呢还是这里相信？诶，他说从口到这里就一英尺，一尺
一点点的远，
但那个距离是天堂跟地狱之间的距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是这里相信，我们不是这里相信。什么时候你只要这里相信，就是我们就得救了。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现在圣灵降下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与主进到一个地步，不能不是相信。主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宝贵日已经来了，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父住在我们里面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何等的人？那一位隐藏在永远里面，在靠不近光中那位神，我们竟然能够进到。在相信，所以每次波饼聚会，尤其唱的那些诗歌，我们能够进到与父，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从什么从何说起？这个恩典从何说起？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经中最大的一个似乎的矛盾。神自己是个奥秘，但神呢是三而一的神。那顺便我要问大家。一应该是三才的，怎么会是一，对不对？神是那父神子神灵神，加起来一个三个才的，怎么会是一的？那不要忘记了，你要讲加起来或者什么，就是你讲的问题，就是你要讲加也好，讲什么样，你要问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，明白吗？今天这里有一杯水，这里有一杯水，又有一杯水，三杯水放在一起是三杯水，这个很清楚，一加一加一就是三，没有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父神跟子神跟灵神中间到底什么关系？难道父神子神灵神摆在一起的？不是的，因为主明明说我与父原为，然后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宝贵日来的时候就是他来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父神子神灵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生命的关系，是连接的关系，是生命的连接。所以不是把两个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圣经不是有七这个数，七呢是三加四，这个三呢是神的数目，四呢是四呢是是或者这样说吧。这个三呢是属天的数目，这个四呢是属地的数目，所以你如果把天跟地放在一起的话就完全了，意思就是说三加四等于什么？等于七。所以七在圣经里代表什么？代表完全。但这是一种，还有一个数目是完全的，就是十二。这个七呢是三加四，十二呢是三乘四。那么三乘四什么意思呢？属天的跟属地的如果完全连结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三，这里有四，如果你连结起来的话，每一个要跟四个连结，第二个也跟四个连结，第三个也跟四个连结，所以结果什么？是十二。所以这个连结只是生命的连结来说。所以现在你清楚了，如果我们讲到生命的连结应该三乘四，如果讲到两个放在一起，你让天来做地的关联的话，那是七，那是三加四。所以圣经里面的加法跟乘法有讲究的，但现在你不要弄错了，不要把加法变成乘法，乘法变成加法。那么现在有一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中间的关系不是，他们这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是一加一加一，你这个就错了，你应该是一乘一乘一等于多少？还是一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矛盾，许多时候觉得我们领会不过来，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主的话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很清楚。一乘一乘一本来就是一嘛，这你看见这很细很自然的一件事，但是因为你用错了算数，你用错的这个 operation 用错的运算法， 那当然结果是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一定要谦卑，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，我们要来领会无限的神。你看见我们常常好像我们不认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爱就像海洋一样，好像没有边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能够经历那个爱的无限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，把那个爱彰显给我们看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神的灵，爱的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觉得你是有蒙恩？你真的觉得是蒙恩？我们有一个小孙女，她讲话就像大人，于是她跟她奶奶，她奶奶你好幸福，她才三岁就可以讲一讲幸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，那是蒙爱的人。我们这些人能让那位父神来爱我们，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才真的是最幸福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圣经中你如果讲的奥秘的话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承认，三而一的神的确是奥秘。我再说，千千万万不要试着去解释它，我们只能根据神所启示的，我们去领会它可以。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不完全的比方，让我们能明白多一点点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你千千万万不要试着去解释，你千万不要做神学家，有太多的神学家在历史里面。因为他希望能够，好像能够这个能够把他有个很圆满的解释，不错，是很圆满，好像很圆满，那些异端就产生了。我再说第二次，所有许多的异端都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上。那么要么就是把基督降低了，你看见，就把基督降低了，变成第二等的神。或者基督复活是人，好像跟亚当一样，你去看所有的异端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还有更有的人说，有的人还说主耶稣呢乃是什么？乃是神一切受造的，圣经说首生者，但是不是指的他第一个受造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重要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我们不明白这些奥秘，然后你试着要去解释它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奥秘。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人，所以呢，感谢主，因为神与这个与他敬畏的人亲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，但是呢，神稍稍微开启一点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爱和他的无限，给我们看见他的救恩。是合理的完全。好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再说另外一个例子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如果他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他必须是人。他如果要拯救我们，他必须是神。但如果他是神的话，他就不能死，神是绝对不能死的。所以如果主耶稣神，他不可能在神的地位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似乎的矛盾，就到底主耶稣如果一就是如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，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，给我们看见他这个是救主的资格，就是救我们的人，他必须。这个他必须站，因为他要忘记主耶稣如果要拯救我们，他必须是神，必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像我们像有血有肉一样。所以呢，一面来讲他必须是神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他必须是神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，只有神能够做，能够把我们从这里拉上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主耶稣神的儿子，这个很清楚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 所以他能赦免我们，所以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。但在这里有一个矛盾，就是主耶稣神是永远不死的，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为我们以神的地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？不可能，他只能站在我们的位置，人的地位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连我们唱的诗歌有的时候你看见都不大合乎圣经的教训的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，从圣经明明讲神不会死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，如果你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，你看见根据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，根据路加福音他是人子，他好多次称呼他自己是人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他是神呢还是人？当然我们知道他外面是人，他里面是神，所以这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矛盾。他在船尾上睡着了是100%的人，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100%的神。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，前三个钟头神的儿子，所以他的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现在有问题，父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？当然要。如果父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那么父怎么可能听这个祷告？怎么可能让所有罪人变成义人？父啊赦免他们，个个都能赦免了，那神就不义了。所以为都要听他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本来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神必须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最后的三个钟头，主耶稣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。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前面三个钟头说，父啊赦免他，他与父之间有完全的交通。但是到了第二阶段，到第三个下面三个钟头，他站在人子的位置上，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。所以当我们的罪在压在他身上，归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神厌念不看他，神弃绝他。所以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又为什么离弃我？所有的罪人弟兄姊妹，当他被隔绝，当他受到地狱隔绝的痛苦的时候，他都应该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为了你和我站在罪人的地位上。所以就是呢，很稀奇，十字架的故事有六个钟头，前三个钟头他是神的儿子，后三个钟头他是人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为我们完成救恩。你又看见这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着神子来说，他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他如果不能死，他怎么能替我们死，怎么完成救恩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必须是人子，所以他才能站在你的位置，才能站在我的位置上。那么好，有的人问说，怎么可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人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解释，我们只能解释圣经，只能根据圣经的教训。明明白白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，而明明白白我们也看见他是人子，而且他是玛利亚生的，只是没有罪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对主耶稣有认识的话，你要接受那个矛盾，似乎的矛盾，就他同时是神的儿子，也同时是人子。那么难处就在这，所有历史历代异端就在这地方出了问题。有许多人认为说，主耶稣不可能有肉身，不可，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根本不是他。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很多很多的说法，有很多人认为主耶稣只能是神，不能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有身体的，身体是污秽的。根据希腊的哲学，身体是污秽的。那么你看主耶稣不可能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如果钉十字架那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只有属灵的，才只有神的才是属灵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很多很多的异端就产生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一面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也是人子。 两个有冲突吗？两个没有冲突。整个的救恩需要他同时神的儿子，同时是人子才能够完成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他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他的人子。那么这两个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？那最后我再用一个例子，神就是光，是不是？如果神就是光，我们姑且看看这个物质的光。那么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又是什么情况？你如果这个问牛顿的话，牛顿会告诉你说，光啊，就好像发出一光源会发出一些子弹出来。那么现在每一个子弹，现在物理学家告诉他是光子，这个每一个像子弹一样，所以光是走直线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问说光是什么，牛顿告诉你光那是一粒一颗一颗的，像光子一样，子弹一样，那么这个叫做光。但是还有一个基督徒叫 Maxwell， 他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基督徒他根据实验告诉我们，就光啊是个波，会转弯的。如果子弹是不会转弯，光呢，因为是波，就像波一样，波一样，就像那个水波一样。那么它有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有的地方可以转弯，所以很多光学的现象呢，你能够明白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光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那么大家都佩服牛顿，说是光就像子弹一样，而且走直线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马克思要从实验里面证明告诉我们，另外科学家告诉我，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光是个波，有的地方可以绕过来绕过去，可以转弯。我这个姑且这样说好了。那现在到底你是相信光是波呢，还是像光是一个粒子呢？就是光是一个像子弹一样的呢？所以后来教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教书的人很辛苦。在高中你要教光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最后只有一个办法，两个都不得罪。礼拜一、礼拜三、礼拜五讲光是不是像子弹一样，然后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六呢就讲光像波一样，这真的故事。所以那就是到底光是不子弹呢，还是波呢？你慢慢的到20世纪，等到大家对于物理真的有认识以后，他们下的结论，光同时是波，同时也是子弹，没有冲突的。你要接受两个才是对的。如果你接受一个的话，你根本是昧于事，你根本就把事实完全抹杀掉。今天你要接受光，你两个都要接受光才对。这是个非常革命性，就是这个人本来不能去，本来想也想不透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不要忘记这个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这种想法就给现在的物理带来了很大的革命。所以后来人就问说，电子就是电里面不是很多电子，那电子到底电子本身是一个像子弹一样呢，还是波呢？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如果神是对称的神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就是有可能电子也可能像光一样啊，弟兄姊妹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学问，叫做量子力学。那么这是近代的东西，又高深，也许没有人能懂得，没有关系。但告诉大家，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大家开了窍了，开了窍以后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创造的神，神是对称的神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有一个大胆的假设，然后最后呢，求证的结果。这就是今天最新的科学，就是今天的科学。我们对于物理、对宇宙能有认识，从哪里来的？从这些地方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神就是光。如果物质的光给我们看见，它一面可以是光，一个是波，另一面可以是粒子，或者另一面是像子弹一样的话，那么神的儿子，他真是他。如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主的身上，因为神就是光，所以一面你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呢，他乃是人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只接受一面，你接受一面那就是异端，你必须两面都接受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就像刚才所说的近代物理一样， 豁然开朗，给你开了很大的领域。同样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清楚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礼拜六呢，我们要继续下去，我们要接着下去。那么然后呢，我希望礼拜六大家能够9点钟准时到。我们不唱诗歌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每次唱诗歌，所以你晚个15分钟到，我们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礼拜六呢，我们是29号是9点钟开始，那么下午呢，晚上呢是7点半开始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到这，我们做个简单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，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，你借助圣经中似乎的矛盾，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谦卑，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若怜悯我们，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来教导我们，一面对你有更深的认识，另一面我们在你有更深的经历。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字。